袁世萧一听说自己的徒弟欺心负义，决定要找他算账去。这个功夫，天山双鹰在旁边跟着。老太太关明梅呢，就低声的说了：“到那儿要是见着啊，大家呢当面把这话说明白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别把这话呀憋在心里，一憋就是几十年，害了人家，也害了自己。”这关明梅说这个话，好像是说陈家洛的事儿。其实一憋几十年，这陈家洛拢共才多大岁数啊？这里边包含着是给袁世萧听。袁世萧闻弦歌而知雅意，这数十年来他日夜深悔少年的时候意气用事，以至于好好的一对爱侣不能成为眷属。眼前的关明梅虽然是已经是白发满头，在他的心里边啊，他仍然记着他那十八九岁的时候那个明眸皓齿、任性爱娇的大姑娘。他眼望着远处，琢磨了半天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，咱们今天还能见面呐，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。这一辈子总算是没往来呀。”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终身念。到白了头发、上了岁数、老了，还记着那个青春时候的模样。所以三个人一边说着，各自上了马，马上加鞭，啪，仨人走了。袁世萧这一走啊，可把这个张昭仲给乐坏了。为什么？这张昭仲刚才跟袁世萧在一起一较量武艺，他知道这袁世萧比他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比他强着一大块呢。所以袁世萧在跟前就犹如在张昭仲的心头上压了一块大石头，他总觉得自己有点喘不上气儿来。可是如今这个袁世萧走了，张昭仲立时就精神起来了。张昭仲心想，皇上派他来寻找陈家洛跟这个香香公主，这两个人不知道是不是喂了狼了，我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弄明白，回去见了皇上好有个交代呀。嗯，但是他又一转念，如果说这个陈家洛和霍青桐跟那个香香公主这三个人没被狼吃喽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如果一个人见到他们，陈家洛那小子的武功那比我就差一点儿啊。要是霍青桐再一帮忙出手相助，那我估计得败。怎么办呢？哎，他看了看旁边这关东三魔，心想，我让他们仨呀跟我一块儿去，我得一个一个的让他们表示同意。对了，想到这里，这张昭仲很会看人，很会看事儿。他头一个先找这顾金彪，用手一扯这顾金彪的袖子：“哎，哥们儿，咱上这边来。”把顾金彪拉到旁边了。张昭仲低声的跟这顾金彪说：“哎，我说顾二哥，你现在还想不想着你那个美人？”嗯，顾金彪一听没明白怎么回事，顾金彪瞅着他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张昭仲说：“哎，我问你呀，你还想没想着，你跟我说怎么回事？”张昭仲说：“我跟您说啊，我跟那个姓陈的小子有仇，现在我就想去杀他。你如果跟我一块儿去呢，我要把他杀了，那美人可就是你的了。啊，干不干？”顾金彪听完了这句话，当时一迟疑， 你去杀他？我估摸着那三个人现在早都让那狼群把他给吃了。再者说了，我大哥也不能愿意去呀。张昭仲说，这个事儿啊，咱做两手打算。如果说这三个人要是喂了狼了，那就是你没有这福分消受。至于说你老大呢，我去跟他说，咱们一块儿去看看。如果说他们真是被狼给吃了，咱们呢也得去瞧瞧。那为什么？咱们去瞧瞧，帮着把他们的尸首给埋了啊，这不是也是做了件好事吗？哼，我大哥不能去。张昭仲说，这个事儿啊，在于话怎么说。你说也白费，我大哥不好女色，他绝对不愿意跟你去。张昭仲说，你别管，你瞧我的。张昭仲走过来了，哎呦，唐大哥，我要去找那姓陈的小子算账，要是您能够相助我一臂之力，他那柄短剑你还记得吗？那可是世上少有的珍贵兵器，那个玩意儿就归您了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这样的东西谁不喜欢呐？那个短剑，那是天上没有世上难寻的东西，练武的人哪个不喜欢呢？唐一雷一听到这句话，心里想，那柄短剑可是太有吸引力了。唐一雷想，陈家洛这个小子真要是喂了狼了，那个短剑那狼也吃不下去啊。嗯，肯定能找着啊。好，要这么说，我就帮你这个忙。张昭仲一听高兴，唐一雷就说了，老四，咱们走吧。哈和台呢，正在那个沙城的墙头上跟众回人在那兴高采烈的谈话呢，议论这个狼群怎么怎么厉害，今天怎么被围住了。听老大这么一招呼他，他转头就问了一句，上哪儿啊？唐一雷说，去找红花会，找那个陈当家的，找他们，要是他们的这个尸骨没让狼吃干净呢，咱们就把他给埋了，算是大家相识一场啊。哈和台自从跟这个于于同啊、陈家洛呀相识之后呢，对红花会的人物还真是很是钦佩。听唐一雷一说要找他们的尸骨，心想这个事儿应该去做呀，所以哈和台就下来了。当下四个人向回人们讨了干粮，讨了水，上马之后向北而行，顺原路而来。这一气儿就走到了半夜。唐一雷呢想就地安歇，张昭仲跟这顾金彪却是极力的主张连夜赶路。又走了一阵，眼见皓月当空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，忽见路旁有一个人影这么一闪，一闪没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带住坐骑仔细一瞧，一看旁边啊是一座石砌的大坟，这个人影这一闪没了，是钻到那坟里去了。这四个人当时就起了疑心了，心想，哎呀，这是坟地呀，怎么有人居然往坟里头钻？张昭仲带着马就问了一句，什么人？过了老半天，就看又在那坟里边钻出一位来，这脑袋上戴着一个小花帽，一瞅这个小花帽肯定知道他是一个回人。这个人就由打坟墓的那个孔洞中钻出来了，一探头瞅着他们几个人，他一笑，我是这坟里的死人。当时这几位听了之后，脊梁沟一发凉，叫着头皮一发炸，嗖的一下子，嗯，你是这坟里的死人？而且这个人说的话还是汉语，这四个人都吓了一跳啊。顾金彪心想，他妈的，我就不信还有鬼， 他是死人，说话还能说得这么清楚。顾金彪就问了一句：你小子是死人，这么晚了你干嘛还出来？就听那人又说了：出来啊，出来散散心，这坟里边太憋得慌。顾金彪一听，散散心？死人还散心吗？怎么着，活人散，死人就不行散呢？哎，我今天就是想要出来散散心。是，诸位说的对，我出来散心呢，找的不是时候。你们几位来了，好，算我错了，错了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啊，我回去了啊。嗖，一缩脖子，回去了。哈和台在旁边是哈哈一笑，这顾金彪啊，当时就一愣，回头瞅了瞅他，你笑什么？啊，你是不是中了邪了？哈和台笑完了之后，瞧着顾金彪，你瞧瞧，把你吓得，哎，一惊一乍的，五官都挪了位了。你以为这是鬼吗？你以为他是死人吗？顾金彪说：“你说他是什么？”哈和台说：“这玩意儿我知道，这小子这是个盗墓贼，他是偷坟掘墓的，深更半夜到这里边来，听见咱们一有动静，他在这儿出来了，一探脑袋，咱要是胆小的，全都吓晕过去了。咱一吓晕过去，他不但偷里边，还烧在这外头，把咱仨的东西都划了走了。现在是呢，咱们仨胆大，他这么一说，咱没害怕。”所以这小子他就进去了，你把他掏出来。顾金彪一听，对，说的有理，这个兔崽子偷坟掘墓算什么事儿啊？说着话，顾金彪下了马，伸手从这个坟窟窿这儿就伸进去了，往里边掏，想把他揪出来。拿手划了半天，哎，怎么没人呢？没有人，哎，这也没人。这顾金彪心里边马上又哆嗦了，心想别真是鬼吧，啊，我别老在里边划来了，划了来划了去，我一下子划了不好，他把我手抓住了，把我拽进去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啊，赶紧把手抽回来。顾金彪把手抽回来之后，这小子没在里头。哈和台说在里头呢，你伸进手去，他肯定躲到旁边去了，咱没工夫理他，行，咱们走吧。说着话，这顾金彪站起身来想要走，就在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的功夫，哎，他忽然发现有一头瘦瘦的小毛驴正在这个坟边上啃草呢。顾金彪一看见这头驴，心里高兴了，
哎，这有驴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些天咱们整天吃这个干粮吃的都太腻了，这驴咱给它带着，烤驴肉那是最香了，我这一辈子最爱吃的就是驴肉。俗话讲嘛，天上的龙肉，地下的驴肉。说着话，他纵马过去，伸手就牵这缰绳。这一牵缰绳的时候，他发现这驴啊，这屁股上面是光秃秃的，没尾巴。哎，这驴怎么没尾巴呀？是谁把这个驴尾巴剁下去先给吃了？这话声未了，就听见嗖的一声，这驴背上就多了一个人，月光下看得明明白白，正是刚才钻进坟里边去的那个人。这个人身手真快呀，一转眼的功夫就从坟里边出来了。他怎么出来的他们都没看清楚，飞身上了驴背。这四个人当时就不敢轻视这位了，忙把马带住往旁边一退。哎，你怎么出来的？这个人瞧了瞧他们，说这话往怀里边一伸手，拿出一条驴尾巴来，拿这驴尾巴晃了两晃。几位想吃驴尾巴呀？这个驴尾巴你们吃不着了，我告诉你们， 今儿个这头驴啊，我走泥道，这个尾巴上了沾了很多泥，我看着太难看了，所以呀，我就把它给剁下来了。剁下来之后，我在身上揣着，有功夫再给它安上。
张昭仲在旁边一听这小子说的这话，让人听着瘆得慌。这驴尾巴就是泥，他就给剁下来了，有功夫再给他安上，他是人呢，是鬼呀，是神呢，是仙呢，说这个话怎么这么不着边际呀？那个驴尾巴剁下来，那尾巴上得流血呀，这驴还能活吗？可是这个驴现在看起来在那儿吃草，吃得挺从容啊。再说这个尾巴他揣到怀里边，还能再给安上吗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张昭仲一看面前这个人，一步络腮胡须，说话颠三倒四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知道是什么来路。但是刚才看见他上驴的时候，那个飞快的身手，于是张昭仲一提马的缰绳，这匹马从毛驴旁边掠过，右手他挥掌就向这个人的肩头就打了一掌。张昭仲心想，我试试这小子有多大本事。他挥手这一掌，奔他这一打，那个人往旁边一避，张昭仲的左手已经把他那个驴尾巴就夺过来了。他一看这个驴尾巴上面果然沾着很多的污泥，当时他头上就觉得一凉，这个尾巴到了手了，他自个儿忽然觉得脑袋发凉了。他用手一摸，怎么回事？帽子没了。再一看呢，骑驴的那位手里边正捧着他那顶帽子呢，那可是官帽，清朝的官员那叫顶子。他把这个帽子接过来之后，这位瞅着张昭仲一笑，哈哈，瞧这意思，你是清兵的官儿。来打我们回人啊，这顶帽子挺好看呐，这上边又有鸟毛还有玻璃球。张昭仲心想，那叫什么话？什么叫鸟毛？那叫铃子，玻璃球那叫顶戴。张昭仲这个时候对这个人可是有点又惊又怒，随手把这个驴尾巴就扔过去了。还你的尾巴。那人一听，什么叫我的尾巴呀？哎，他伸手把这个驴尾巴就接住了。张昭仲当时双掌一搓，跳下马来，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过来，咱们两个比试比试。”那个人把张昭仲的这个官帽往他那个驴脑袋上一戴，啪，给驴脑袋顶上了，一拍手：“好啊！”我这个笨驴戴上官帽了，我这笨驴戴官帽，看来我这个笨驴走了官运了。他双腿一夹，这匹毛驴小翻蹄，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往前面就走出去了。张昭仲想要跟他比试，一看这个人没从驴上下来，这张昭仲紧跟着是拔步就赶。忽然就听见呼的一声，风声进急，好像是暗器过来了。那个人喊了一声：“招暗器！”说是暗器过来了，张昭仲当即一伸手把这个东西就接住了，没看清楚是什么暗器，接到手里边就觉得冷冰冰光溜溜，仔细一瞧，感情是自己官帽上面那枚蓝宝石的顶子。呵，张昭仲心想，好小子，你把我这官帽上面蓝宝石的顶子你给我摘下来了，这还了得。此时的张昭仲真是怒不可遏，所以他想要阻拦他，他可是想阻拦呢。再一抬头就扔这个蓝宝石的功夫，张昭仲再抬头看那个驴离得老远了，所以张昭仲当时就捡起了一块石子儿，对准他的后心嗖就扔过去了。张昭仲练过这种即兴捡石头当暗器的功夫，这个石子打出去是很有力量的，揉的一下子去了， 就跟前面骑驴的这位，一不躲二不闪。张昭仲心想，小子，看来你这功夫不怎么样，耳朵不好使啊，我这块石头子儿必定要打到你的后心上，这一下子打上，你就得从那驴上掉下来。心想够你受的，可这功夫就看那个石头子儿眼睁睁的就打到他的后背上了。这一打到他的后背上，发出一个响声，当！哎，张昭仲心想，这小子怎么回事？这后脊背是铜打的铁铸的，打到他后脊背上怎么还带回音的？当！是锣呀，是钹呀，啊！就听驴上那个人一边走着一边喊，哎呦，打死我的铁锅了，不得了了，我的铁锅没命了。他一说这句话，张昭仲当时跟这关东三魔四个人愕然相对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愣了，心想这个人身背后怎么还背着一铁锅呀，啊，就这一愣的功夫，眼瞅着那个人这头驴就已经走远了。张昭仲瞅着他走去的方向，跟这三魔就说了，你们说这小子他是人是鬼？三魔听到这里，谁也不敢说他是人，到底他还是鬼。三个人摇了摇头，这个有点说不清道不明。我跟您说呀，咱还在这儿待吗？咱还守着这坟地吗？张昭仲说不守了，走。他妈的，这个鬼地方有点邪气，什么怪物都有。好，于是四个人上马之后，马上加鞭，又一阵疾驰，这一气儿又跑出了老远来。中途他们睡了两个时辰，转过天来一大早，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玉峰山下迷城之外。